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小芳。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我跟小芳呢，我们要在这里来问候我们的家人们。
是的，所以今天是2018年的农历的腊月30，也就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
是我们中国人呢，都把这一天当作是辞旧迎新的一天。
是的，每到这个时候，身处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的家中，与他们的家人团聚。
是，那在这天的晚上呢，这顿团圆饭可真是重要哈。
是的
啊，北方人呢就是包饺子哈。
是的，
老老小小的围在一块儿包饺子吃。那南方呢习俗是应该是吃汤圆哈。
对，反正是南方和北方都有一些区别，但总的来讲就是团团圆圆，红红火火，
热热闹闹。
是的，
那今天呢，小芳跟新月，我们两个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个团圆。
是的，
是，所以我们在节目中依旧跟您相会。
是的，我们也在这里边祝福大家。
对，今天呢是礼拜一哈，那在这一周我们的亲情的节目呢将会有一个特别的系列的节目。
是的，
是跟云彩有关。
是的，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创意是来自于一段经文。
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题经文呢，就在民数记的第9章第15到第23节。那么我们将会分5天呢，5个小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围绕着我们生命中的云彩来与大家分享。
是的，云彩在圣经当中它代表着什么？上帝借着云彩向人们启示什么？我们在看到云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的。
对，那一说到云彩哈，小芳，其实啊，说真的哈，我在过去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云彩就是云彩嘛。
是，
从小就看呀哈。你还知道我们小时候学的有个课文哈，就是叫火烧云。
对，火烧云。是的，
就说这个云彩哈，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就在天空中会变换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哈。
对，我知道新月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好，就是他总是喜欢看云彩，看云彩不断的在变化，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高低，好像就能够给新月里边内心当中带来不同的感受。
是，那尤其是当我认识了神之后哈，知道这个世界万物都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创造的。
是的，
那现在我每次抬头望天看云彩的时候，就跟以前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了。
是，
我就一个是非常的感恩呢哈，就说神真的这么爱我们哈，哎呦，这么美丽的天空哈，蓝天白云飘哈。那另外呢，尤其是当我读到这个圣经中有关云彩的这种描述或者是记载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的留意了。
是，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当中神借着云彩对人们在说什么。
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那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着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我想一说到云彩呢，我们就会想到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哈，当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行走在旷野，那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哈，
是，
就是神就是用云彩这种以色列人眼睛直观能够看见的一个具体的一种形状的物质哈，来带领以色列人或者是安营或者是起行。
是的，其实在圣经当中，云彩就代表着神的同在。
当
以色列的这些百姓看到云彩升上或是停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上帝借着云彩在带领他们，好像云彩就像一个指挥棒一样，他们是该停下来还是该走起来，都是看着云彩在行动。
是，你看啊，这一段的主题经文当中哈，第十五节一开始就说，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
是的，
那今天呢，我跟小芳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就想来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我们的一些领受。
是的，我们其实就想谈一谈云彩停住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安营。
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神的儿女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哪一些事情的发生是神的云彩要我们停住。
是的，经文里边是这样讲的，以色列人神借着云彩带领他们安营或是起行。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上帝的云彩？
对呀，
云彩在哪里？
对呀，
我们怎么才能看见上帝的云彩？
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会让我知道这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明显的信号？
对，
我要停下来了。
是，
怎么来分辨云彩呢？
是的，其实你看现代人大家都非常的繁忙，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停下来，看看我们走过的路，但其实上帝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这样子的，是要让他们走一走，停下来。新月，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看到了上帝的云彩这样的一个信号，是要让你停下来的？
一说到这个如何看云彩和看云彩之后怎么停下来哈，哎呀，我现在回想一下，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因为我们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看。
是的，
这个停呢，常常是被迫停的。
是的，
被迫停下来之后，回头看才发现，原来神的云彩已经在那里了。
是，
他要我停下来安营了。
是的，
那我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呢，我其实经历了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经历神的过程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的女儿生了病， 说严重呢，它不是那种致命的。
对，
用西医没有办法可以治。
嗯，
就它是一种皮肤上的这种疾病哈，而且呢，这种疾病呢就给孩子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困扰。
是，
就到了一种程度，就是他没有办法去上学。
嗯，
其实前前后后呢，带他去看西医啊，看了很久。
嗯，
然后但是一直这个情况并没有被控制。
嗯，
反而到了最后呢，越来越严重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从西医转成中医来看。
嗯，
依旧不行。我们就接着换另外一个中医，觉得我们要不要再换一下、
嗯、
孩子依旧未见好转。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心呢、
嗯、
就非常非常的担忧了。
是
因为孩子当时正值青春期嘛，而且我们先不说这个学业被耽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
是
关键是孩子的这个症状无法得到控制。
嗯，
就是因为他已经严重到不能出门去上学了。
哦，
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引起我内心里面的这种思索。
嗯，
我就开始求问神。
嗯，
今天我回过头来看呢，我要非常坦诚的哈，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我的孩子生病的那一两个月当中哈，我从来没有认真的为我孩子得医治祷告过。
哦，
就是我觉得不过就是一点点小事嘛，
是的，
没关系嘛，哎呀，这个不行了就换另一个嘛，就是皮肤上有点点小问题嘛。
嗯，
根本就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嗯，
直到已经严重到孩子不能读书了，而且是将近一个月不能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这件事情已经比较严重了。
是，
我有一天我再跪下来求问神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段经文啊。
嗯，
就是主耶稣说，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是我们的神数过的。
嗯，
我们在天父的眼中何等的宝贵。
是，
若没有天父的允许，我们真是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
是的，
那我就问神，求问神，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当我求问神的时候，我就问神，神啊，你要让我看见什么。
嗯，
你要让我学习什么。
是，
那当我这样跪下来，真是一边流泪，因为心疼孩子，
是啊，
一边又焦急啊，一个母亲的心呢，一边来求问的时候，其实神让我看见了我过去几个月甚至可能更长达半年一年都没有看到的一个问题。
嗯，
我的心没有在我的孩子身上。
嗯，
这一点真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惭愧和懊悔。
嗯，
我发现我把我的心思都放在了外面我认为的那些所谓的属灵的事情上面。
哦，
把我的孩子丢在一边。
嗯，
我的心没有在他的身上，我的心也没有在我的家里。
嗯，
其实神在此之前已经给过我一次或者两次小小的这种警醒，或者是有一小片两小片的云彩已经提醒我了。
嗯，
可是呢依旧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嗯，
直到那一刻我发现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看见我的心远离了我的孩子。
嗯，
我的心没有在我的家里面。
嗯，
所以我真的是那天晚上认罪悔改。
嗯，
我觉得我是在建一座自己认为的去讨神喜悦的那样的一个工程。
嗯，
但实际上那天晚上圣灵让我看见真正蒙神所喜悦的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她所应有的位分，真正讨神喜悦的究竟是什么。
嗯，
我不是说去做另外的一些服饰不重要。
嗯，
乃是说在当下的那个时间段里面，当我的家，我的孩子最最需要我的时候，
嗯，
我是不是真的心意回转。
嗯，
真心的甘心的来服侍我的家人。
嗯，
我究竟是在求我自己人的荣耀，
嗯，
还是在求神他的荣耀。
嗯，
这个是当时我看见的上帝的云彩，所以那一刻我停了下来。
星星是一个 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云密布。
啊，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掉转脚步。
真的谢谢新月为我们的分享。
嗯，
其实上帝的云彩，
嗯，
就是上帝的心意。
对，
每一个跟随神的儿女，
嗯，
都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你才知道你在跟的是谁。
对，
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就跟着云彩走。
对，
云彩让他走他就走，云彩停他就停下来。
嗯，
其实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这个信主的这些年里边吧，
嗯，
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就像刚才新月讲的，
嗯，
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主动停下来的，
嗯，
而是神借着环境，借着人，
嗯，
借着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往往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被迫停下来的。
对，哎，小芳，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哈，叫做被迫停下来。哇，我发现我们真的是啊，经历过神的啊，弟兄姊妹真的是知道被迫这两个字，其实有很多是自己不情愿的。
是，
那小芳，你有没有过这样被迫不情愿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这个，我觉得我的经历不是说我不情愿，
嗯，
而是干脆我就没看见。
哦，没看见上帝的云彩。
对，我就没看见，
嗯，
或者我认为我自己看见了，但其实呢已经走错了，
嗯，
神借着这个环境呢把我们再归正回来。
嗯，
其实就是上帝的心意。
嗯，
我也很感恩，其实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
跟我们谈谈你的云彩。
对，其实我跟新月我们两个人的这个领受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回到伊甸园当中，
嗯，
上帝对女人创造的那个本意是什么。
嗯， 嗯，
其实我经历也是这样，
嗯，
比如说就是我在教会的侍奉啊，
嗯，
啊，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就参与了很多事工，
嗯，
以至于我就是很多的时间都是在教会当中。
嗯，
那个时候呢就把我不信的丈夫呢放在了家里。
哦，
嗯，其实呢我也很多次也是这样的一种好像自我的一种自我解释了。
嗯，
我觉得我问他了，
嗯，
他说，
嗯，
你可以走没关系，我可以自己照顾得了。
嗯，
但其实这些话并不是他的本意。
嗯，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揣摩我们丈夫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
嗯，
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嗯，
但是在过去我跟我丈夫生活的这些年里，这方面就是一点都没有。
嗯，
我从来没有去琢磨他内心当中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哦，
我是没有的。
嗯，
那后来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人了，然后就让我的侍奉受到了很多的挫折。
嗯，
以至于我就觉得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这是做错了。
嗯，
其实这个时候就上帝给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
嗯，
就是你要停下来，
嗯，
回家去安营了。
嗯，
安营你要回去，陪伴你还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丈夫。
嗯，
其实你说神在一个家庭当中拣选了我们，难道我们不是我们家人的祝福吗？要有美好的见证，
嗯，
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
嗯，
以至于他们的心被感动。
对，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的真的是需要悔改。
嗯，
后来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就让我停下来。
嗯，
我就回到了家里。
说到这个看云彩哈，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哈，我就看到这个经文说呀，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
嗯，
哇，你发现没有，晚上四周一片黑暗的时候，神所同在的这个标志，这个云彩，
嗯，
它的形状如火，
是，
就是在黑暗中人的眼睛依旧能够看见这个云彩。
对，是的。
对，所以我常常这样讲，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黑暗的时候。
是啊，
这个时候其实神的云彩依旧在那里啊。
对，
真的要 要看呢。
是，
神啊，你要让我看见你的云彩真的是什么样的，让我要明白你什么样的心意。
是的，
嗯，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有盲点，
是
有时候真看不见。
是的，
嗯，
我们里边有这种黑暗，我们有罪，还有我们一个很大的自我，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自我挡住了，让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神。
嗯，对。
今天我和新月我们两个人说了这么多关于云彩，
嗯，
关于怎么样看云彩来安营，
嗯，
怎么停下来，
嗯，
也讲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所经历的，
嗯，
我们该如何的看到上帝的云彩呢？
对啊，如何辨别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我遇见的人和事，哪一些是上帝给我的云彩呢？
是的，
嗯，
其实奥秘就在圣经里边，
对，
就是你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
对，
比如说我和新月我们两个人，
嗯，
我们两个人首先都是女人，
嗯，
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成为我们丈夫的帮助者。
是，
同时我们又都是母亲，
嗯，
那么新月遇到的问题就是把别的东西，把他的时间精力他的心思放到了别处，
嗯，
而他自己孩子的需要的时候他没有看见。
对，
那这个时候神就借着上帝的云彩，
嗯，
让他停下来，你要回到你母亲的职分上，关注你的孩子的需要。
嗯，
那小芳也一样，
嗯，
我是一样的，
嗯，
上帝造我就是我丈夫的帮助者，
嗯，
更何况他还没有信主，
嗯，
那他的需要是神要让我去学习看见的。
嗯，
那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停下来。
嗯，
我就回到家里边去看见我丈夫的需要，
嗯，
这是需要智慧的，需要祷告，
嗯，
来让我真正明白我的丈夫他到底需要什么，我并且要按着神的心意去来满足他的需要。
嗯，
那这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每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服侍。
嗯，
其实上帝拣选我们每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儿女都是被神使用的，
嗯，
但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嗯，
认为只有在教会的服侍才是服侍。
对，
只有服侍弟兄姐妹才叫服侍。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每一个神放在你身边的人，
嗯，
都是你要服侍的对象。
嗯，
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最先服侍的就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家人。
是，小芳今天刚刚谈到的这个服侍啊，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是，
也是因着神让我看见他的云彩，我也停下来哈，
嗯，
真正去思索真正的服侍是什么。
是，
哇，今天是这个腊月三十哈，三十晚上哈，
是
团圆的时候。小芳，其实你发现没，咱俩今天晚上谈到的这个安营的主题啊，
嗯，
都是回到咱的家里头，
家里边，对
对，跟我们最亲的家人在一块儿，
是
来享受神所赐的福气，
是的，
神所赐的恩典。
是的，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边，
嗯，
我和新月我们真诚的祝福大家，
嗯，
真的是尤其是我们已经是属神的儿女，
嗯，
我们真是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来明白神的心意。
嗯，
神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是要让我们为他做怎样的见证人。
对，让我们一起真的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如何来看见上帝的云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片无边的沙漠，能抓住什么？只有脚下的尘土，漫长的旅途，谁来指引眷顾？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用云彩不分日夜的守候，一天又一天带领他们停停走走，漫长的旅途从没有缺席，一直在左右。
四十年来，衣服没有穿过， 20年来，每天吃饱马难，神奇总跟随云彩。
主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是你不眠不休今世可靠的记载，远古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脚步走到什么地方，有你同在就有希望，有你同在就有期待。
40年来，你父没有穿破，40年来，每天吃饱喝暖。
圣经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